亲爱的天父，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虚心的人，让我们在你面前看到自己的灵性，我们是一个灵性破产的人。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就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看到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你的寻找的迷失的羊，求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从小学三年级起，我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缺点，那人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如果说你好话，哪怕说一百遍，你不大容易记住；说你一句坏话，哪怕这个说你坏话的是你最尊敬的老师，是你最喜爱的父母，甚至你兄弟姐妹、你的妻子丈夫，往往说一句坏话，你大概能记得十年二十年。我记得小学三年级那时候，你老师当时给个鉴定，那个鉴定大概就大部分石榴开始像这么大，这个第一页什么，第二页大概成绩，第三面的这个上面的时候，前面讲什么优点都没记住，大概就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积极要求进步那些事，缺点我记住了，就一条，写的该生有时骄傲自满。其实当时没把这么回事啊，因为从那以后就发现这个缺点就一直跟上了我。这个有的时候老师说的婉转点，就是叫该生注意谦虚谨慎，或者有时候更婉转点，希望该生牢记毛主席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就这个缺点，就是从三年级开始，有时骄傲自满，有时骄傲自满，一直到中学毕业，一讲缺点就是这一条。结果我就发现，我是一贯骄傲自满，但我没觉得我骄傲自满什么。是什么大缺点，而且我自己觉得我有理由骄傲自满。我就发现那么多年， 我从上小学开始，我就第一个感觉就觉得我自己聪明，我的学习成绩好。在我们同学中考试的时候，我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或者前三名。这个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小学五年级考试的时候，全班只有三个得一百分的，那个另两个得一百分的是两个女生，一个坐在我的左面，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全班同学都知道他俩肯定抄我的了。所以我从小首先最欣赏是因为自己很聪明。那么在大一点之后，在认为自己很聪明的时候，又有一点非常自信，因为自己很有能力。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干部，是学习委员、班长，这个19岁就入党，这个19岁年下乡，下乡啊不，18岁下乡，不到一年，19岁就当生产队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20岁的时候，我当时虽然文革中只是读了中学4年中学，我就到我们地区办的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去当政治系的教师。我大学毕业82年毕业，不到一年多，我就当了一个医药学院那个团委副书记，后来主持工作。所以我自己多年来一直认为我有工作能力，我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人。但越大我越欣赏的是我的第三条，我觉得我这个人人格很好，这个觉得自己很正派，很热情，很无私。当你有自己发现自己有的有时候有点缺点，就是这个嘴啊，用北方人讲话比较损，就是说话比较尖刻。那我自己，别人是因为缺点，我觉得是算是个优点，因为叫直来直去啊，不给你绕来绕去。所以这么多年呢，我就内心中对自己就很得意，觉得我自己很行，我很了不起，我自己所得到的全部成就不是靠父母，不是靠别人，靠什么？靠我自己奋斗得来的。我认为自己聪明，因为自己有能力，因为认为自己人格高尚。但是啊，你大了一点知道，尤其进了中学你就知道， 你如果一个人很骄傲，容易惹人嫉妒，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学习一点什么，你就棱角不要那么太锋芒毕露。别人说你聪明，你说哎哪里哪里，但心里想你这说的还不错，你这说的还不错，至少觉得听起来挺舒服。我就后来想，如果不是上帝通过一个很奇妙的作为把我从大陆连根拔走来到美国，我这个人大概不会信耶稣。就是不管怎么样，在自己这个心目中，自己在大陆的时候还算是个比较成功的人，我就不需要上帝，我觉得我就是我的上帝，我就是我命运的主人，我就可以设计我的命运，我就可以设计我的未来，我要把我的未来抓在我手里。所以那么多年中，虽然我也接触过基督教，虽然呢我也看过基督教的书籍，读过圣经，甚至即使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甚至希望中国人信教信耶稣。你知道什么？因为我想中国人信耶稣大概能变得好一点啊，能够更有道德一点啊，更遵守法律一点。但对我自己，我觉得我不需要啊，我不需要，你们需要，因为你们需要被拯救啊，你们太吓了啊，我不需要。这是来到美国的情况。91年你来到美国，这是我第一次有了机会，那是30多岁了以后就第一次有了机会能够非常认真的去了解基督教。我觉得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呢，我对骄傲的认识就一点点和以前的不一样了。因为在以前呢，我只是认为骄傲算是一个缺点，但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缺点，顶多顶多骄傲是属于一个道德上的缺点，对吧？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把别人看得太低了，就是说对自己的估价有点不实事求是，看自己你看得以为自己了不起，看别人呢瞧不在眼上。我发现现代汉语词典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定义骄傲的。什么是骄傲呢？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那么这种看法其实也包含了，也是说我以前那么多年中对骄傲的看法。所以骄傲就是把自己看得过高，或者把自己的优点看得过重，而对别人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容易瞧不起别人。换句话来说呢，我当时想到的骄傲主要是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我的关系来看的，就是说从横向来看，从横向来看，当我看我自己的时候，我有时候估计得高了一点，当纵向看的时候呢，我可能有的时候没看到别人的优点，或者把别人的优点看得低了一点，把别人的缺点看得高一点，我以为这是骄傲。那么在理解基督教的过程中呢，我突然就发现基督教首先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骄傲的，基督教首先并且始终是从人与上帝的关系去看骄傲的。这是我那么多年来虽然自己是研究哲学的，但从来没思考的问题。从来我就没想到骄傲到底和上帝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发现我只能认识到骄傲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我就从来没想到在基督教中骄傲是一个灵性的概念，骄傲是一个宗教的概念。换句话来说，来到基督教中去理解骄傲，你如果不看到人是有灵性的，如果不从灵性上去理解，就根本不知道骄傲是什么。那么我就看，我说基督教为什么把骄傲这么一个毛病看得那么重，而且从上帝的观点看到底为什么。我就发现基督教讲了两条， 因为什么呢？他第一条说啊，说人是上帝创造，所有的人是上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是人的创造者，并且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呢，把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放在人的心中，于是呢，人就有了一个本性，就是人性中有一种特点，人有一种超越性，他能够把世界万物甚至把自己都做个对象，我能把自己，我是范学德，但我又能把范学德做成一个对象来认识范学德，我看到这宇宙万物，我又把宇宙万物能做我的认识对象去认识，而且我能够不断的去超越这种认识，我能够不断的去超越自我，超越万物，所以呢，要么我就走向绝对的空虚，就是说我永远找不到一个根，因为无论认识什么，我总能去超越它，即使认识我自己，我自己发现也是个在不断可以被超越的对象。那么这个如果假说没有上帝的话，那你这种无限的超越必然把你自己导向一个绝对的虚空，人生是空虚的，是虚无，是荒谬的。要么就是说你教我把我自己作为判断是非判断价值的决定者，或者说我把我自己认为我是上帝，就是基督教看来说人这种超越性如果不使自己归向上帝，那么就必然怎么呢，自己成为自己的上帝。我就看了，就换句从这话从通俗的意义上讲，就是说基督教始终是从上帝和人的关系角度来看，是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看到一个创造者和被创造者的关系，或者说呢更通俗一点，是一个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这个孩子叛逆了，不承认自己有个父亲，这就叫骄傲。那么基督教看待骄傲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说从耶稣与人的关系啊，说耶稣要拯救每一个人，但人却不信耶稣啊，就是耶稣本来是救世主，本来来就是来拯救我的，拯救我范学德的，但我却不愿意被拯救，我却拒绝被拯救啊，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但我却拒绝被耶稣拯救。哦，在基督教看这就是骄傲。骄傲什么，就是说人本来自己救不了自己，却以为自己能救自己，因此他拒绝真正的拯救，拒绝被耶稣拯救。那么在基督教看来这是骄傲。我自己看，哎呦，我说这问题严重了啊！本来以为以前只是个毛病，而且还是说一个不错的优点啊，虽然是个毛病，但其实是个不错的优点，没想到居然提到这么个高度，原来一个骄傲的问题啊，一个瞧不起人的问题，居然现在弄到了另一个问题，原来骄傲不是个瞧不起人的问题，骄傲始终是并且一直是人瞧不起上帝，没把上帝当成上帝。从那以后我才发现，所以基督教把骄傲当成一切罪中首要的罪，最严重的罪，这是我想象不到的。因为我以前想象就是其他的有人有许许多多的不足啊，败坏呀、你说自私啊，所以嫉妒啊，所以这个奸淫啊，所以抢劫，种种的罪恶。我说与骄傲比起来，骄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是大了事，不就是瞧不起别人吗？不就是把自己看得高了一点吗？那为什么基督要这么看？我就去琢磨，为什么基督教把骄傲看成一切罪中的首罪，是罪魁，是重罪之首？那就引起了我的思考，就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去看？我记得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那么表达了当时或者说到目前为止基督教对骄傲 一个基本的看法。他说什么呢？他说自从人背离了上帝堕落以后，人的犯下的第一个罪是骄傲，第二个罪是骄傲，第三个罪还是骄傲。就说人从背离上帝之后，人犯下的罪并且一直在犯的罪就是骄傲。那么骄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基督教就说了，骄傲就很简单，就是说人没有把上帝当成上帝，这就是骄傲。就是你不是上帝，你是被上帝所创造的，但你自己没有把上帝当成上帝，反而把自己当成上帝，说这就是骄傲。我一开始说这基督教讲，我说我不信你就成了骄傲，我不信了你就是重罪之罪，我说这没有道理啊，你不是自愿相信，我不相信你可以吗？我怎么就可以不相信你就成了一切罪中之首？我没杀人，没放火，我比那些杀人犯、强奸犯，比那些窃国大盗好多了，怎么就因为骄傲，怎么就因为不信上帝就成了罪中之罪？哦，我突然发现，因为我和基督徒的世界观不一样。因为在圣经中告诉很清楚，说这个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即使你不相信上帝，你每天的生活也靠上帝维系给你的恩典才能活下去。无论你多么有能耐，无论你多么聪明，多么有能力， 你德性多么高涨，你不能制造一缕空气，你不能带来一缕阳光，你不能带来一滴水，你的每一步都必须要靠着这个在地球上才能生活，就这一切阳光啊、雨露啊、水啊，这是你生命空气啊，都是你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又不是你自己带来的，而是你自己完全被供应的。你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创造了天地万物，他创造了阳光，创造了太阳，创造了水，创造了土壤，所以有这一点才能维系你的生命，但你却不承认这个创造者，创造者。那基督教讲这就是罪。因为什么？你即使反对上帝的时候，你也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维系下去。所以基督教就认为骄傲主要不是个人际关系问题，骄傲带有一种性质，一种什么性质呢？就是一种积极的反叛的性质，一种积极的反叛的性质。就是骄傲表现为人本来是上帝所创造的，他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创造物，但却他反抗他的创造者啊，他本来是救世主耶稣要救赎的，但呢他却拒绝被救赎，拒绝被拯救，或者说呢他本来是上帝赐给的生命，上帝本来是他的创造者，但他却想离开这个生命的本源，离开生命本源，以自己为本源。所以基督教讲这就是罪。我当时想，因为以前从自己的思路想不通，后来就慢慢想，如果我真的有一天承认宇宙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阳光、雨露、树林、花草、树木都是创造，都是上帝创造，那我真的就只能承认这一点，我能活到今天全靠上帝的维系，即使我反抗上帝，即使我拒绝基督教信仰，那么我说出的话，我甚至在反抗基督教那个话，要能说出来，也需要上帝供给我空气，要不然我一口气上不来，一句话也说不出去。所以基督教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就发现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说你把自己估计的太高，你瞧不起别人，看不起别人，而是说什么？说骄傲的集中表现就是不信，是不信。 说不信上帝，不信耶稣是主，这就是骄傲。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哦，才这么一说，基督教的确把问题看到了另一个层次上。就像我自己那么多年来一直认为自己聪明有能力，因为自己品德高尚，我在那么多年中我从来没有把这一点，我不用说归给上帝，我都没归给我的老师，没归给我的父母，我都算到自己头上。我聪明，我学习好，我肯努力，我肯奋斗，我有工作能力，我干得好，我才能当干部。我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归功，我都归到自己身上，更不必说去荣耀上帝了，更不用荣耀，更不要说哦，我之所以能取到这一些，是因为上帝你恩待了我。所以啊，我想这的确为止啊。那么这是罪，这是基督教看来是罪啊。那我就问，人为什么可能骄傲？人为什么可能骄傲？所以我就发现，在圣经中原来说的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说骄傲这个罪出现不是从人天开始的，不是从人开始的，而是从天使就开始的，是天使和人之间能犯的一个最大的罪，首要的罪，第一个罪。圣经中讲到了一个堕落的天使叫撒旦，撒旦的名字在圣经上又被称为明亮之星。以前一直没明白，说上帝创造的天使怎么可能堕落成魔鬼。那么接触基督教多了，我慢慢研究了圣经，那我发现哦，秘密就在两个字，骄傲。是天使的骄傲使天使由天使变为魔鬼。圣经中记载堕落的天使在心中称扬这样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到上帝的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云的高处，我要使自己像那至高者一样。就是魔鬼心中，那个堕落的魔鬼心中，由于骄傲，他就有一个念头。圣经记载，那念头什么呢？不是杀人，不是放火，不是抢劫，也不是发牢骚，而是什么呢？是我要是自己像那至高者一样，或者说我要是自己像上帝，因为至高者在那里有上帝的别名。像那至高者一样，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善，无所不是。那么这就是圣经讲骄傲，骄傲的本质就在这里。我发现呢，人之所以堕落了，圣经的记载说亚当夏娃之所以堕落了，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说什么大的一种力量能吸引人离开他那个创造者。我发现圣经的记载是起于说，人之所以犯罪是起于人受堕落，那个天使受魔鬼的引诱，而那个引诱是以骄傲为诱饵的。因为魔鬼那个化身为蛇的魔鬼对人说的话就这样说，就说如果你们吃了那个果子，就上帝禁止吃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怎么样？你们会像上帝一样能知道善恶啊！就是如果你有一天能把那个果子吃掉，把那个智慧果吃掉，你就可以像上帝一样，你能确立善恶，你能知道善恶，你能明白善恶，换句话，你能做善恶的裁判者。不是说你要知道做什么事错还是对，而是说你能像上帝一样 做那个上一个的裁判者、决定者。所以他发现，哦，这就是基督教看整个人类心灵堕落的史，堕落这种历史。这个历史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人不过是尘土，出自尘土又归于尘土，但却想却梦想自己能像上帝一样，能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是、无所不有，能像上帝一样决定是非，或者说更白的，就是甚至可以把自己当成上帝，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哦，我说从这个背景我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基督教把骄傲看成最大的罪，就因为什么？人不过是人，但人却自以为自己是上帝，或者说人不过是人，但却不承认上帝是上帝。那么为了了解，就是基督教的看待骄傲的观点和我们看待骄傲的观点和我以前看骄傲到底什么区别，我就慢慢就去了解，我就试图去了解，我说基督教到底怎么看骄傲。因为以往看骄傲，从老学开始，我记得关于骄傲的最著名的语录就毛主席那段语录，我备注了，那么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说那个语录我备注，但我自己那几十年的生命生活实践证明，骄傲并没有使我落后，反正我一样还走在前面啊。这个我说为什么基督教把这么个重，基督教这么看骄傲，那基督教看待骄傲是不是只像我现在，就是说以前的自我估计有点高了点，对别人估计有点低一点，看自己看太高，看别人瞧不起别人，是不是这样？那如果不是这样，基督教到底怎么看骄傲，或者骄傲的具体内容在基督教看来到底是什么？那么就看了一些书籍，我就有一本，有一个人，美国一个著名的基督教作家，他写了一本书《人的本性与命运》。那本书呢，对我理解骄傲有了一次非常大的飞跃。他从人性全面分析，他从全面分析，他说骄傲其实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全能的骄傲，权力的权，能量的能，或者说能力的骄傲。第二骄傲呢是属于知识的骄傲。第三个骄傲呢是德性的骄傲。第四个骄傲其实包括在第三个之中，是灵性的骄傲。他说这四个骄傲是骄傲的基本内容。骄傲的第一个内容首先表现为这种全能，这种权力和能力，为自己的拥有的权力和能力而骄傲，就是人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需要自作主张，以为自己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完全否认了人的生命也是依赖于整个上帝创造这个世界，而且否认了在上帝的世界中有许许多多事情根本就不是你能把握的。说这方面的骄傲就表现什么？人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以为自己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却否定了无论你怎样独立，你实际上一直是处于一种依赖地位。你首先的，你一辈子离不开的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人为了掩盖这种自己的软弱，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依赖，所以人想拼命地抓取权力、攫取地位、提高声望，以此来遮掩自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隐藏在这种所谓能力骄傲的背后，就是人的那种支配欲。人渴望支配一切，指望支配自然、支配他人、支配生命、 支配自我，这大概就是尼采所讲的那种权力意志。所以骄傲的一个本性就是要争，不容许任何人强过自己。哎，我这一想之后我就明白，我原来毛主席的确是个骄傲的人。我在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这个本性，我最后发现有一点认识，是以前一直没认识到的。以前只从政治方面或者从灵性方面，我就从毛泽东说的四句话啊，那三句话中，我就突然意识到，那真是骄傲的典型写照。什么？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也其乐无穷。那个为什么斗？斗的动物目的就是我要征服你，我要统治你，我要说了算，我要你听我的。我在那个时候才发现，整个四九年之后，一部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人那种骄傲膨胀，明明是人却想统治一切、支配一切，那种狂妄的骄傲之心的表演。所以这种骄傲心、这种支配欲，必然导致竞争啊。因为你既不想看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不想看到自己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缺点，又不能忍受他人对你的公正评价，更不能忍受他人比你好、比你强，你只能中间找到一些阿谀奉承的人、说你好话的人、拍马屁的人，尤其无法忍受这种能够超越你、甚至在德性上高过你的人。哦，我发现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许许多多的所谓的斗争啊，一个很大的一点就是内心中由于骄傲而产生那种极度的嫉妒。那么这种支配欲从另一个角度就是占有欲，换句话，骄傲的另一个名字就是自私，就是说一切都要属于我的，是我的。哦，这我发现这个骄傲的第一方面内容。我发现骄傲的第二方面内容，这位神学家分析呢，就是说骄傲的第二方面就是知识的骄傲，知识的骄傲，知识的骄傲，简单，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以为我知道一切，以为我知道的是最后的真理。人的一切主义都沾染上了骄傲的毛病，以为我的主义是最后的主义，是最后的真理。我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骄傲的这个弊病真反映在古今的一系列最伟大的思想家身上。我就记得我大学学过那个黑格尔，我记得马克思当时最讽刺的一句话，马克思恩格斯话讽刺他，就是黑格尔他非常聪明地看到了他在他之前的一切伟大的哲学家的不足和缺陷、体系的毛病，但认为到他那里就是真理终结了，到了最后真理，我这个地方是真理，就是最后真理。那马克思一看就错了，你们有好多错的地方，马克思就把那毛病一条条踢出来，说不对，到我这才是最后的真理。那么等待着马克思呢，必然也是有一天破产，你也不可能是最后的真理。我发现这就是所谓知识的骄傲，不承认人取得的任何知识都是有限的，都是内部中必然包含错误的，都是将来有一些需要被证伪的，被证明是错的，被证明是不足的，而以为自己的知识是真理。我在那个时候才想到，原来我在基督教探索基督教信仰中几年来之所以一直走不下去，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骄傲，就是以为我对基督教都了解了。才开始接触基督教的时候，你听别人问，哎，你了解基督教啊？我说我知道，没有什么可信的。这个后来人就问我知道多少啊？其实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或者知道的非常少。 因为当时连圣经有多少个作者是多少人写的，我原来一个很长段时间内虽然拒绝基督教，还以为圣经就一个人写的啊。至于在那个中间怎么怎么样其实都不知道，但是人的骄傲我就发现，我说像我自己这样人，如果说在其他的科学知识上可能表现一点谦虚啊，你承认自己的确不知道，唯有在信仰上反正你知道，说大话不犯死罪，你就说啊，基督教没有什么，从来没有上帝，你不需要去做出任何证明，你就以为是这样的，因为你就自己就根据自己那点知识说没有，因为这是真理。我就发现我在那些年中一开始是一无所知，或者几乎是一无所知，但又以为自己了解基督教，以为没有上帝，后来之后知道了一点知识，那知道这点知识之后，就马上拿这块，就是说以子之矛攻之之盾，就马上拿这点有限的知识去批评基督教。就在那么多年中，很少有个虚心的态度说，我是不是应该先听听，先了解了解，我是不是要先看一看，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人，在这些人中有最聪明的人，也有最普通或者是最笨的人，在这么多年中他们相信这一本圣经，为什么有古今历史有这么多的生命被上帝的话所改变，为什么呢？这些人甚至要临死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带上微笑，我从来没有一种态度，或者很少种态度想去了解，我只想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正确的。一个人当只想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他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因为他心中被我所知道的，我的看法，我的见解，我的意见，我的想法，甚至我的真理都塞住了，容不得一点空间去听取与自己不同的看法。那么按照这位学家分析，就是说人的骄傲的第三种形态是德性的骄傲，是品德的骄傲。哎，我发现我说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说这个品德的骄傲不只是我以前想法，就是说认为自己德性高洁品德比较好，而是更重要，不只在这个，还在另一层上，就是个人想做道德的裁判者，想把自己的道德标准作为衡量道德的最高标准。哎，我就觉得人很有意思，人经常自觉不自觉的用自己心中坚定的相信的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的时候呢，总是把这个标准降的低一点，不自觉降的低一点啊，我不错。衡量别人的时候总把这个标准提的高一点，觉得你没达到。我在什么时候最发现最清楚呢？我和我妻子吵架的时候，吵架的时候我最不喜欢她脸不紧张生气，不喜欢她高声。哎呦，我发现她也同样不喜欢我，不喜欢你怎么就脾气那么急，你声音不能小一点，你就不能微笑着说话。问题在我的奇妙在什么层次，就是说我听我的声音按照我的标准来说都是正常的，我听他的声音按照我的标准来说都不正常啊！我感觉到我的愤怒，即使愤怒了我这是义愤啊！你愤怒了即使有道理你也心眼太小。我就发现这是人在德性的骄傲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自己想做道德裁判的裁判者，我们定的标准对自己有利，而那个利处什么，总把自己抬得高，把别人压得低。那么骄傲的最后的形态，最重要的形态，其实是在宗教领域中，是在信仰领域中。在信仰领域这种骄傲就是说怎么呢，信仰本来是说应当是人对上帝最真诚的追求，但也可能是人与上帝冲突的最后场所，就是什么呢，就是人自比作神明，以为自己说的话 或者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就是最后最正确的理解，因为我做的这些行动，我做的采取这些措施就是最符合上帝的心意啊，或者说我比其他的人最爱主。正因为有了这种骄傲上这个在信仰上的骄傲，以为自己垄断了全部的真理，以为自己是上帝唯一代言人，以为自己对上帝最热心，所以在才会有西方宗教史上的一再不宽容啊，用侮辱、谩骂甚至是屠杀的手段啊，对待那些信仰与自己不同的人，甚至是弟兄。在近代中，在反复的思考这个骄傲中，我就发现我们人有的时候，你看一些人其实是很老实的人，其实并不骄傲，和人很谦卑啊。我就发现在近代社会中，骄傲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是一种集体的骄傲。过去的骄傲是说，或者有一些人的骄傲是说，我可以做一个神。当有的人看到自己不行，或者看到几个人不行，我们就把我们联合起来，我们成为神。我就发现这样一些形式上的骄傲，首先表现的是什么呢？就这种集体的骄傲，这种扩大的骄傲，首先表现什么呢？表现在对人的某一种力量的崇拜，比如生产力，比如生产力，把生产力当成绝对整个人类历史命运的决定性动力，说人类一切的发展，社会一切的前进，生命一切的变化，最终都靠着生产力，好像生产力一发展，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我以前只是因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基本观点，我没发现在这样一个观点中，正是一种集体的骄傲，把人的某一种力量，把人的某一种力量，这种认识自然，这种改变自然这种力量，夸大为支配整个人类命运的决定力量。换句话来说，否定上帝是人类历史的决定者。因为什么？我一个人不行，但我们加在一起行啊！我这个人不聪明，但有的聪明，我们这些科学知识加在一起，我们这技术加在一起，这一点就可以支配历史，改变天地，改变人性。但我们都知道，即使生产力高度发展了，你知道人心中的黑暗依旧，你仍然改不了人性。那么我发现从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另一种骄傲变成什么呢？就是对革命的崇拜，对革命的崇拜。我们以为只要改变了社会制度，我们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人性。我们靠暴力革命，靠阶级斗争，靠专政，就可以使人成为一种新人。我在那个时候，我才慢慢的思考了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共产主义的失败，共产主义运动影响那么大的人，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最终为什么可能失败？为什么失败？我最后发现是人性论问题，是因为这些人不承认人都是罪人，即使这些罪人加到一起还是罪人，就根本不可能靠革命解决人性问题。只有当所有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他是个被救赎的人，人才有可能从自己内心开始革命。要不然就是领导革命的这场领导者自己去冒充上帝，而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去冒充对上帝，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出丑。从中国到外国都这样，因为你不是，因为自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人同样有你我生命中的邪恶，而这种邪恶只要不受到制度限制，必然要表现出来，权力越大危害越大，表现得越彻底越充分。我在这几十年历史啊，我说悲剧，我们的悲剧在于我们崇拜革命， 我们崇拜革命的领袖，我没有想到这个革命的领袖和我们一样都是人，都摆脱不了与生俱来的罪性。革命者首先需要的革命是说他自己能够服务在一个全能者的面前，意识到我根本救不了自己。我在那个时候就想起了这些年自己的狂妄。那么多年中，从大学毕业后，我有一个梦，我一直想呢做一种拯救中国人的工作，就包括到美美后，我虽然不信耶稣，我向一些人介绍基督教，我一直说我不需要被拯救，但你们需要，你们需要基督教这个教育能变得好一点，中国能信耶稣之后这个社会秩序能好一点，老百姓能够安分一点，有道德一点。至于我呢，我是个启蒙者，我是要帮助老百姓认识到民主的价值、自由的价值，甚至帮助你们意识到基督教的价值，但我不需要。但有一天反省自己的时候，你发现虽然多少年来你一直自认为或者你自己觉得你应当充当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但你自己发现启蒙者本身需要被启蒙，而且你自己靠自己根本不可能启蒙，就是你自己内心中本身有许多的黑暗，而我靠我自己的标准，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黑暗在哪里，因为我的一切标准自觉的不自觉的都对我有利，我无法用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我甚至都不知道衡量我的标准在哪里。我这个所以想做个启蒙者，我自己心中想我自己的梦想给别人带来光，但自己的却有许许多多的黑暗堆积在内心中无法摆脱。我想拯救老百姓，而我不知道我自己仍然需要被拯救。我想把别人从苦海中拔出来，我却忘记了自己恰恰站在深渊之中。那么我想这种集体性的骄傲，第三种典型的形式，除了对生产力的崇拜，对革命的崇拜，第三种典型的形式也是最自然的形式，最能调动起老百姓那种内心狭隘情感的情绪，就是说对祖国的崇拜。哪一个国家宣布自己的国家本身就是最好的价值，是最高的价值，为了祖国可以牺牲一切，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你可以献出生命，或者国家向人要求无条件的忠心啊，主张你一生的活动的目标就是献身这个祖国，或者说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中，在这样一种爱国主义的思潮中，国家就成了上帝，国家衡量一切价值，国家确定一切意义，而人的一生就等于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国家，献给祖国。问题是当宣传的人说要求我们把一生献给祖国，说祖国就是我们生命的最后意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自觉不自觉的把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利加到这个祖国身上，而他们所得到的一切是希望表面上是说为的是祖国，其实加上的是自己的私利。就用费尔巴哈说话来说，这不过是一种扩大的利己主义。所以奥古斯丁有句名言，若离开了公义，所以国家不过是一群强盗，所以匪帮岂不是小型的国家？如果没有公义，没有至高无上的公义去衡量，没有爱，国家和匪帮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了人的骄傲。人有的时候自以为自己是很谦卑的人，甚至是个很老实人，但有一天他自己不管自己的骄傲， 但扩大投到那种集体的骄傲中，因为在为生产力的发展，因为靠到革命，因为靠到祖国就可以确定人生，确定价值，就可以支配历史，支配命运，支配自我的时候，人们和古今那些骄傲走的是同一个命运。不过以前是说我是上帝，现在是说我们是上帝啊，是说我们的国家是上帝，你们的国家都不是，都是败坏多了，我们国家上帝，一个意思。那么我就慢慢想到，骄傲，骄傲的确是一个灵性的问题。以前我一直没想到，后来这问题我就慢慢想到，的确是个灵性问题。就是当一个人就像我那么多年为自己的能力而骄傲的时候，他自觉不自觉的以为什么，我什么都能，我无所不能。我在小孩子身上看的这点很清楚，尤其才小孩表现自己能力啊，可以做一点事情的时候，他就尤其在美国，你说常看小孩 I can do it， 我能做，我能做。他也是没能做不好，但他因为有一点做的时候，他就说我能做。我发现我们在以为我能力背后，自觉的不自觉的，我们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当我们为自己的知识而骄傲的时候，我们不承认自己知识的相对性、有限性，或者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知识包含了极大的谬误的时候，我们自觉的不自觉的以为自己是无所不知的。当我们为自己，当我们为自己的德性、品德而骄傲的时候，我们自觉的不自觉的以为自己是无所不善的，我的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美的，都是善的。当我为自己的虔诚而骄傲的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的以为自己是无所不是、无所不有的。所以人的骄傲从任何一种形态都把人引到一点，他想明明是人，却想冒充上帝，以为我无所不知，以为我无所不能，以为我无所不是，以为我无所不有，以为我无所不善。而无所不知、无所不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善，正是上帝的特性。所以骄傲是种反叛，在基督教看来。那么很可能一个人很客气、很谦虚，他承认自己能力是有限的，既不能支配自己，也不能支配他人。但如果一个人拒绝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拒绝到上帝面前，拒绝承认自己需要被上帝所拯救，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能力的有限而绝望，那么在上帝面前他仍然是骄傲的，因为他不肯看到自己的无能而来到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面前。同样，一个人可能承认自己知识有限的，甚至他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知识不是绝对真理，甚至他可能承认这是个无知的人，但他在上帝的心中仍然是一个骄傲的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肯承认他的知识是上帝赐的，而上帝是无所不知的。同样，一个不承认这是道德高尚的人，但他若不认耶稣是主，他仍然是，因为他不可向没有向那种无所不善上帝降服。所以基督教讲，无论什么样的人，骄傲是世人所有的通病，所有的人都骄傲。因为只要你不信上帝，你没有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是上帝面前降服自己，说我是一个贫穷的人，我是一个灵性贫穷的人，我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是、一无所能，没有到这一点，你如果没有成这一点，我就发现原来基督教都给自己判了一个死刑，说你是骄傲的人，你心中有最深的骄傲，那个骄傲就是你反抗上帝，就是你反抗上帝。在这种不断的撞击下，有一天我慢慢意识到，我以前为自己的能力而骄傲，为自己知识而骄傲，为自己的品格而骄傲的时候，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所谓的德性问题，所谓对自己估计不实事求是的问题，我慢慢反看，其实问题更严重在那里，就是我不过是人，但我却没有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是一个乞丐啊！我不过是个人，但我却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在精神上在灵性上已经破产，我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罪人。而正因为这一点，由于自己的骄傲，就是自己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想自己冒充上帝，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但结果就走向了一条背离神的路。虽然我知道在基础基督上几年的过程中，我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说不信就是罪，骄傲就是罪，是罪中之首，但我接触基督教越长，我就明白正是骄傲使自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使自己不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承认我是个乞丐，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怜悯。直到有一天我不得不在神面前承认这一点，因为看到自己内心，我承认我的确是个穷人，的确是个乞丐，我的灵性已经死亡，我的精神已经破产，我需要上帝怜悯我。在那一天我知道我的心归向了耶稣。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赐给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看到自己的本相。无论我们以往为自己的知识而骄傲，能力而骄傲，还品德而骄傲的时候，甚至为自己的祖国，为我们自己的母相成就而骄傲的时候，天父，求你给我们勇气，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我们自己认为自己所似那地方真是微不足道，我们在精神上都破产，在灵性上都死亡，我们是乞丐。我们之所以能活到一天，之所以今天还有一口气仰仗呢，是你的怜悯，即使我们还反叛着你，求你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说，亲爱的天父，求你接纳我一个罪人，一个乞丐，但今天渴望回家。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